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十一节，约翰福音 91-41。 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一节耶路撒冷的紧张时期，盲人与盲人，约翰福音 91-41。 你好，我是大卫特纳，欢迎观看我们关于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视频。约翰福音第八章是令人惊奇的一章，通向约翰福音第九章。在这一章中，耶路撒冷的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出现了很多困难。当然，耶稣也说过，他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人不会在黑暗中行走。然而，在这一章中，也许有很多黑暗的地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章为我们准备了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将要医治一个一生都在黑暗中的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我们将发现他的失明与他或他父母的任何罪无关。那里没有惩罚，但这是为了荣耀上帝。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照顾和对待这个人，从而荣耀神。本章将以非常深刻的悖论或讽刺结束，那些认为自己能看见的人实际上是盲目的。而那个失明的人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能以多种方式看到事物的人。因此，我们按照以往的习惯，从叙事流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章的展开方式。我们就从这个开始，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当本章开始时，显然耶稣遇到了盲人，也遇到了一种迷信，一种关于失明的世界观。因此，门徒在第九章第二节中问耶稣，拉比，这个人或他的父母犯了罪，他生来是瞎眼的。这意味着这个人因父母的罪而生来失明，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有趣的看法。上帝会因为父母所做的事情而惩罚无辜的孩子。让我有些困惑的是，上帝是否会在一个人复活之前就因为他们可能犯下的潜在罪行而惩罚他们？那么他是否因生来就瞎眼而犯了罪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在子宫里的罪有某种看法，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上帝会让他失明，因为上帝提前知道他出生后会犯罪。不管怎样，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上帝观，而不是我在圣经其余部分所描述的上帝。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仍然会遇到这种世界观，因为他们并不缺少那些本质上会说上帝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而得到他们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圣经的上帝和世界观。但尽管如此，当我们进入本章时，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这里读到耶稣如何遇到盲人，以及他如何反驳关于罪的错误假设。他以一种有点不寻常的方式治愈了这个人。稍后，我们将通过使用唾液来讨论这一点。不知何故，我想我不太习惯使用唾沫这个词。我只是更愿意用吐这个词。所以，如果这有点麻木不仁，那么抱歉，我想这就是我的成长方式。所以，我就把它称为吐。我希望没关系。于是，他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敷在那人的眼睛上，说，你去希罗亚池里洗吧。我们之前在第七章中谈到了与祝棚节相关的希罗亚池，大祭司从那里取水，以便在圣殿里奠酒。这也许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39节的背景。于是那人就去洗漱了。文字只是描述的很简单。在第七节中，他去洗了澡，然后回家看见了，就像那样。所以这显然在附近引起了轰动。因此他所有的邻居都开始质问他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并询问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又重复了这个故事。有趣的是，有些人说这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我猜他们不想相信，或者只是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们说，这看起来像他。毕竟，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一直坚持说，我就是那个人。所以，这是本章有趣的部分。这个以前失明的人是一个有趣的角色，因为他总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受到麻烦。因此，他首先受到邻居的骚扰。他的父母并没有完全站出来支持他。当然，法利赛人会取笑他，并千方百计地贬低他。最后，在本章的结尾，耶稣来到他身边，引导他完全理解耶稣和他的使命。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挫败感从第九节开始。 他在这里。他已经痊愈了，人们甚至不相信他是同一个人。所以他说，是的，是我。这就是我。我真的是同一个人。他们有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点不寻常。所以他们想知道他的眼睛是怎么睁开的。所以他必须在第十一节中重申整个故事。所以他们说，好吧，做这件事的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那时耶稣已经去做其他事情了。那么这就是故事的背景。这就是一切开始的方式。那人痊愈了。邻居们都在质问他，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必须由宗教领袖来检查。因此从第十三节开始，他们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法利赛人开始质问这个人。这里我们有第十三节到第三十四节，这确实是这一章的主要部分，也是我认为作为文学最有趣的部分，因为我认为当法利赛人质疑这个人时，这里有相当多的幽默。第十三至十七节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于是他再次重申了所发生的事情。他已经为邻居做了这件事。现在他必须为法利赛人做这件事。所以在第十七节，他们对他说，好吧，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对于他，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的眼睛是怎么睁开的？所以这个人说，好吧，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所以这里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位先知。第十七节。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个人对耶稣的理解与早期在耶路撒冷的人群中看到耶稣在第二章末尾所行的神迹，以及其他人群中的其他人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就像第六章中的人们一样，他们在喂饱众人的过程中被耶稣喂饱，并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先知。他一定是我们可以拥立为国王的人。他们认为可以把他变成某种弥赛亚，一直照顾他们。所以这个人对耶稣的理解与这些类型的事情是相似的。他明白这个男人出了什么事。也许他与第三章中的尼哥底母没有什么不同。尼哥底母说，你的老师当然来自上帝，因为这些类型的东西不会长在树上。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当然法利赛人很难理解这一点。猜猜为什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在回到第五章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根据第十六节，一些法利赛人说，这个人即耶稣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安息日。因此不知何故，他们得出结论，也许耶稣在安息日向尘土里吐唾沫，并用泥抹在这个人的眼睛上，或者他们认为耶稣让他在安息日走得太远了，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认为这是违反安息日的行为。因此第十八节说，他们不相信那人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派人去请那人的父母。所以现在家长到场与家长进行一些讨论。父母不置可否，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确认所发生的事情，并以某种方式认可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会被赶出犹太教堂。所以他们说，法利赛人对父母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说，是的，就是这个。他生来就是瞎子吗？是的。所以他们接受这一切。我们知道他生来就是盲人。但在第二十一节中，我们不会冒险谈论他现在如何能够看见。你得问他。他已经成年了。他是个成年人了。所以问问他吧。他会为自己说话。因此第二十二节社论解释说，父母们如此不愿意证实所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犹太领袖，他们已经决定任何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人都会被赶出会堂。这是我们以前见过的一个主题，我们将在约翰福音中再次看到这个主题。因此我们现在在第二十四节中第三次再次讨论。首先是与邻居，现在是与法利赛人，现在第二次是与法利赛人。因此这个人总共三次被传唤来讲述他的故事。因此他们说，通过说实话来荣耀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我不确定他们想让他说什么。我猜他们希望他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或者他们希望他将其直接归因于上帝而不是归因于耶稣。很难知道他们在这里想说什么。实际上看起来很不合理。所以这就是故事变得有点有趣的地方。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他回答说，好吧，第25节，他是不是罪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过去是瞎眼的，现在我能看到了。所以他们又问他，第26节，他做了什么？他怎么睁开你的眼睛？那人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这样的戏剧，他们有这样的事情，律师们跳起来反对，他们说，问和回答。这已经被问过了，已经有答案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次重申呢？所以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但你没有听我说。第27节，为什么你想再听一次？所以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你也想成为他的弟子吗？因此这个人基本上是坚持不懈并扭转局面。因此在第28节中，他们辱骂他说，你是这个人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这是约翰福音中的一个关键主题，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序言。序言告诉我们，律法确实是由摩西而来，他希望在申命记、出埃及记33、34章中看到神的荣耀，但没有看到他与耶稣形成鲜明对比。耶稣将神丰盛的恩典和真理带给人类，并不是说摩西不好，而是摩西预见到耶稣将神完整的启示带给我们，所以他们想在耶稣和摩西之间进行二分法。我们已经从约翰那里知道，约翰希望我们相信耶稣是终极的摩西，你可以说是摩西的应验，是摩西所期待的那一位。这当然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耶稣说，摩西为我做见证，如果你相信他，你也会相信我。所以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根据耶稣的说法，不是，因为摩西是一个期待他的人。我们知道神对摩西说话，说到这个人，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声音中的尖酸刻薄。这个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因此该男子不会被侮辱吓倒，他会为所发生的事情挺身而出，并理解他目前的情况。因此他在第30节中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他却睁开了我的眼睛。我们知道神不会听罪人的声音，他会听遵行他旨意的敬虔之人的声音。没有人听说过让生来失明的人睁开眼睛的事。这个人不是上帝的人，他不能这样做，他什么也不能做。这是一个务实的论点，我想哲学家可以在其中找出漏洞，这也许不是严格的逻辑，但这个人只是再次说，我确实知道这一件事，我曾经是盲目的，但现在我能看到。对此他们回答说，另一个绰号是，你一出生就陷入了罪恶之中。回到本章第二节中门徒向耶稣提出的误解，耶稣回答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为了将荣耀归给上帝。因此法利赛人相信他的失明是由于罪造成的。你生来就是瞎子，你一定是个罪人，你生来就沾沾自喜，怎么敢教训我们？你是谁？因此我们回到领导人对普通民众对法律理解的怀疑。较早的文本提到了这片土地上不懂法律的人民的诅咒，所以他们把他赶了出去，第34节是结论。所以故事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地方，这个人已经被宗教领袖完全抛弃了，甚至他自己的父母也没有来帮助他，而他们在犹太教堂的关系中仍然感到舒适和温馨，因为他们不会不是的。但是这个人只是简单地告诉了法利赛人发生了什么事，却不接受他们的解释，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我认为这就是这一章变得温柔的地方，我们看到耶稣是灵魂的牧人，并期待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读到有关他的内容。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了出去，第35节问他，搜查他，找到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诚实地说，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告诉我他是谁，我才能相信他。记住，这个人说耶稣是一位先知，耶稣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但他并不真正明白为什么。然后耶稣回应说，你现在已经看到他了，事实上他现在正在对你说话。换句话说，就是我。那人毫不犹豫地说，主啊，我信，然后他就敬拜他。这给我们带来了本章的结论，我认为这是所有这一切的神学教训。所以耶稣说，为了审判，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让盲人能看见，而那些能看见的人也会变成瞎子。不知何故，正如这里所讲述的故事一样，法利赛人一直在这场谈话的边缘徘徊，他们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耶稣所说的话。 与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见他这么说，就问，什么？我们也是瞎子吗？耶稣说，如果你是瞎子，你就不会犯罪，但现在你声称你能看见，你的罪孽仍然存在。所以这里出现了一种讽刺的情况，那些受到以色列监督的人，以色列的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视力。尽管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前失明的人发生了什么。许多目击者告诉他们，他曾经是盲人，现在他能看见了。所以他们有视力，也有监督，但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灵性洞察力。这个盲人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肉身，并且由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被那些声称可以看到的人抛弃，现在他实际上以多种方式看到了。所以这就是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故事，一部文学作品来细细品味。这非常有趣，但我们需要了解故事发展的一些方式，以及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主题。首先，我们想回到第八章的结尾，注意第九章和第八章之间的过渡。正如第八章的结论，耶稣一直在与犹太人进行非常激烈的对话，他们在某些方面理智相信他，但并没有真正按照他希望的那样相信他。所以他们准备用石头砸死他，因为他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就说过，我是。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但耶稣本人却溜出了圣殿。他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他离开了那里。耶稣的这个举动有些有趣，我们想知道这是否在某些方面是旧约时代神荣耀 Shekinah 离开圣殿的回响。所以耶稣说，我是，暗指上帝的我是他，显然是强调废除以赛亚书。因此当耶稣在使用我是这个表达后离开圣殿时，很可能这是约翰巧妙地提醒我们上帝的荣耀如何离开圣殿的一种方式，正如以西结书中多处段落所记载的那样。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逐渐离开圣殿。也许在像马太福音23章这样的对观传统中，耶稣在第20节、第23章、第37至39节中宣布了以色列的祸患，并特别哀叹耶路撒冷的未来之后，再次走出圣殿。马太福音24章开头问道，这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吗？他解释说，是的，但是一切都会被拆除。因此，这里可能有一些回声，一些有意让我们思考以色列人在第一圣殿时代对神的背叛，在第二圣殿时代又是如何重演的。第八章中的另一件事可能应该被提醒，因为它与第九章相关，那就是耶稣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中说过，这是该章的基调，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黑暗与光明的背景无疑让我们准备好理解第九章第五节中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所发生的事情，但他的盲目却将为上帝带来荣耀。请注意，耶稣在第九章中向门徒解释说，这个人不是罪人，而是要荣耀神。耶稣在第九章第五节中说，当我在世上时，我就是世界的光，这是他在第八章第十二节中所说的话的重复。当然，我认为这与第八章第五十节的意象以及第九章中发生的事情。在第八章第五十节，耶稣说，我并不是为自己求荣耀。有人寻求他，他就是审判者。凡遵守我的话的人将永不会死亡。所以我认为这位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概念背景。此外，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第一次直接提到希罗亚池。我们在讨论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章到第39章的背景时已经稍微提到过它，但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它。因此如果您还没有注意该讲座，我们将再次展示一些我们已经在那里展示过的幻灯片，并且我们将快速浏览一下。过去几年里，我们最近在耶路撒冷大卫城南部地区发现了另一个大水池。因此今天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希罗亚池的真正位置。因此在旧约时代大卫城的圣殿山以南，我们有希罗亚池，在我们目前展示的这张地图中，他们只是猜测并将其放置在这里，这个明亮的区域地图。当然最近的发现将它定位在从圣殿南入口更南边到大卫老城的尽头。于是从寺庙的南端再往下到城市的下部。此前他们发现的地点与他们最近发现的地点相差不远，大多数人认为正是如此。 因此曾经访问以色列的游客都会看到这个特定的地点。然而该遗址显然不是一世纪的遗址。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巨大的装置，这些石阶通向一个非常大的水池。已挖掘的一侧长156英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安装。正如你所看到的，希律时代的大部分原始砖石建筑仍然存在。今天很多人走过这里。如果你走以色列的西西加隧道，你会回到这里，走下一些台阶就能穿过这里。这里有一个下水道管道。我认为实际上这就是他们在安装现代下水道并试图处理业务时发现这些废墟的方式。这种情况在以色列经常发生，他们正在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为新公寓楼挖掘地基或其他任何东西，并且他们发现了古代遗迹。所以这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另一张照片是他们把古代的碎石全部用木头覆盖起来，这样人们就可以从那里走过。还有一个标语牌向您展示剩下的遗骸，并为您解释。标语牌向您展示了一些关于将其与列王二王第二十章西西加王的水上装置联系起来的内容。事实并非如此，但也许西西加的装置是预期的，这个后来的水池的背景来自希律时代。艺术家们试图思考整个事情可能是什么样子。沿着这些线有一些台阶进入游泳池。几年前圣经考古学评论文章中的另一个版本。还有我从维基百科网站在线找到的另一张图片。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对这个游泳池以前的样子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因此然后从地理环境和文本的一些物理参考部分回到文本本身及其神学思想。整篇文章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最是导致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失明了。这显然是人类试图理解并试图书写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久前我们出版了一本书，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相反也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会有好事发生？那么为什么不敬虔的人却能兴旺呢？为什么敬虔的人会受苦？因此当我们试图根据圣经来理解这一点时，我们注意到偶尔，这里的重点是偶尔这个词。我要再说一遍吗？圣经有时会谈到疾病、罪孽和悲剧临到人们身上，这是由于他们的罪对神的悖逆而造成的。所以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最近看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显然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关于耶稣在毕士大池圣殿建筑群另一端北侧的另一个池医治瘫痪的人时，耶稣对这个人说不要再犯罪了。因此这或许暗示着他的疾病与他瘫痪前的不道德行为有关。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中，保罗向哥林多人讲述了一些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因为他们误用了主的圣餐。雅各书第五章，当他谈到长老们为病人抹油并为病人祷告时，提到了疾病可能与罪有关，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认罪是有必要的。再说一遍，疾病或悲剧与罪之间有时存在某种关联。另一方面，偶尔明目张胆的罪人也会发财。这是传道书中的传道人科赫莱特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他试图理解为什么有时看似敬虔的人建立了美好的生活，但突然间这种生活就被夺走了。另一方面，不敬虔的人却兴旺发达。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这在传道书中多次提到。我认为箴言中的一些经文也提出了对此的疑问。有时候诗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些跟随他不敬虔的人却做得比他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巴古书正在思考以色列如何受到比周围不敬虔的国家更糟糕的对待。这是圣经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时我们会将罪与问题联系起来。然而敬虔的人也会受苦。我们不需要比约伯走得更远。当然主耶稣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所受到的待遇比任何人所受到的待遇都要糟糕。使徒保罗本人也曾提到过这类事情。他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使徒行传28章前往罗马的途中。你会记得海难发生后他们被困在岛上一段时间了。他们正在生火取暖。保罗正在帮忙生火。他伸手抓起一块木头被蛇咬了一口。当然周围的人会说好吧就这样吧。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上帝为此找了他。他们认为保罗此时已经准备好倒下而死了。当然保罗没有出什么事，保罗也很好。所以他们认为保罗一定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否则这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的两个说法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他们解释现实的方式。保罗本人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中谈到了他所治疗的一种真正的疾病，及他身上神秘的刺，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显然保罗说上帝允许存在这种身体问题。他的生命，尽管他要求他将其删除。保罗说，神让我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以便我能够依靠他，认识到当我软弱时，我实际上很坚强。保罗似乎是在说，如果我没有遭受这种苦难，我就会变得过于骄傲，因为神在我所领受的启示中向我展示了所有伟大的事情。无论如何，圣经中有很多看似不连贯的事情。敬虔的人怎么会受苦呢？不敬虔的人如何兴旺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破碎的世界，事情并不总是按照应有的方式发展。这就是我们对圣经抱有希望的理由。如果现在的世界一切都好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末世论了。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显然我们不这样做。我认为所有这些数据的结果是让我们感到困惑，让我们想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上帝天意地允许这个世界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以便让认识他的人相信他，并渴望有一天，正如我们在主导文中祈祷的那样，上帝的天国降临在地上。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他一点一滴地降临到地球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部。每当我们读到报纸，看到无辜者受苦受难时，我们都会更加热切地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圣经依据来假设，当然也没有教导，任何受苦的人都因罪而受到惩罚。这就是关于盲人的假设。当盲人的逻辑把法利赛人逼到墙角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这个绰号来对付他。你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你生在罪中，第9章第34节。我们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可以说这样的话，也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可以说，仅仅因为一个人有很多钱，仅仅因为他们繁荣，他们必须是正义的，或者上帝以某种方式奖励他们的美德。这确实不是我们可以发表全球声明的事情。根据这一章，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帝允许人类受苦，是为了给自己带来荣耀。这就是第9章中瞎子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也是第11章中拉撒路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当耶稣得知拉撒路病了并且即将死去时，他并没有立即去拯救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免遭额外的痛苦。他让疾病一直发展到死亡，以创造奇迹。因此将第11章第4节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9章中讨论的内容联系起来是很有趣的。当耶稣听说拉撒路病了时，他在约翰福音第11章第4节中说，这种病不会导致死亡。好吧，如果你断章取义，耶稣就错了，因为拉撒路确实死了。然而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为了教导有关生与死以及对他的信心的深刻教训。所以这种病不会以死亡告终，不会。这是神的荣耀，使神的儿子可以借着他的荣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约翰福音第9章和早期经文中所发生的事情预示了约翰福音第11章早期经文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转向另一个主题，帮助我们理解约翰福音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方式感到有些困惑。所以你回想一下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医治人们的方式，回到他在加利利的加拿医治王室官员的儿子时，他在远处治愈了这个年轻人。他治愈了他。他住在加百农。耶稣在加拿宣布他的医治，不是因为病人的信心，而是因为他父亲的信心。然后我们在第5章看到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瘫子。这个人并没有以同情的方式被描绘出来。我们没有真正的理由相信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个认为天使会搅动水的人。如果他能在水停止循环之前以某种方式跳入水中，他就会得到治愈。因此信心与那里的医治有着模糊的关系。所以在第11章中， 当耶稣要医治拉撒路时，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那很快就会到来。你会说，玛利亚和马大确信耶稣会医治拉撒路吗？显然不是。显然，当耶稣说他会复活时，他们作为当时的优秀犹太人会想，是的，他会在最后一天复活时复活，接受最后的审判。那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并不真的认为耶稣在那一刻就要医治他。因此，信仰和治疗在今天常常联系在一起。我们有一些被称为信仰治疗师的人。也许我们对他们的表现持怀疑态度，但信仰和治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耶稣的一些医治中确实如此，但在约翰福音中则不然。所以耶稣正在与这个盲人一起工作，但他并没有直接与他谈论信仰。相反，他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事情。他用的是吐口水。于是他弯下腰，把泥土和唾沫混合在一起，制成一点粘土或泥土，把它擦到这个人的眼睛里，并告诉他去毕士大池去接受治疗，把它洗掉并得到治愈。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使用唾沫来医治的情况并不罕见。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和马可福音第八章也曾这样做过。我记得马可福音第七章有一个例子，一个人聋了，有听力障碍，耶稣把吐口水放在他的耳朵上。我相信 Mark 8是另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看看古希腊罗马文献和犹太文献中有关唾液的古代文献，你会发现一些文本混合在一起，表明存在一种迷信，认为唾液有时具有药用价值，但其他文本也有这种说法，表明吐口水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含义。对不起，我去喝一杯。在犹太文献中，对于吐口水的使用也有同样的褒贬不一的评论。有一些文献说它具有某种可能的药用价值，但也有文献说它是仪式上的不洁问题。显然，我们知道，像今天一样，在古代向某人吐口水是对他们极其言论表示完全蔑视的一种方式。所以，耶稣在这里使用唾沫是令人头疼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这都是一件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要帮助我们理解的最好的事情，也许是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重演了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根据创世纪第二章，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泥土创造了人类。你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你会记得圣经上说的。也许耶稣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位创造者。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他确实是最初的创造者。也许他正在通过这个象征性的行为重现这个人的视线。这也许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有说服力或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是我目前最好的答案，我仍在尝试思考并理解它。所以，也许耶稣在这里重温创世纪第二章。也许耶稣只是在考验这个人的信心，因为他正在做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在你看来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污垢和唾液混合在一起，去希罗亚池洗澡。所以这个男人心里一定是想到了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只是务实的想我会失去什么。也许他认为这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开始对耶稣有信心。谁知道。但他允许耶稣把泥抹在他的眼睛上，他就成了瞎子。希罗亚池一定很困难。他洗了澡，正如经文所说，他开始看见了。文本中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希罗亚池中洗涤的想法。其背后的希伯来词是一个与发送有关的词。所以也许耶稣把他送到了池子里。他被派去。他肩负着耶稣的使命，要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有点双关语，对他来说是一个合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一点。在希罗亚池里沐浴。编辑评论。这个词的意思是发送。所以耶稣把他送到人们常去的水池边，他就是这样被治愈的。当我们思考这个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时，将他与约翰福音第五章中的瘫痪者进行比较和对比是很有趣的，后者在另一个水池，即毕士大水池中得到了治愈。将这两个文本联系在一起有点有趣，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当我们比较这两次安息日的医治时，经文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五章中的那个人已经瘫痪了38年。我不认为38这个数字有任何象征意义。 我认为这只是意味着他瘫痪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强调他的痛苦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会立即消失，只是一个短暂的问题。这是该男子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应对的长期情况。所以，这个人的问题很严重，瘫痪了38年，但还没有完全失明的人，先天性失明那么严重。在这两种情况下，耶稣都是采取主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人都没有治愈来到耶稣面前并请求治愈的人。耶稣来到他们身边，他采取了主动，不像其他的医治，有人来寻求医治或要求耶稣医治他们的儿子，就像第四章中官员的情况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天父的工作都通过耶稣根据第五章。在第九章中，耶稣说，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关于这里发生的事情有如此类似的评论。派我来的那个在第九章工作，父亲在第五章工作。在第五章中，虽然那个人在找水，但他认为如果他以某种方式跳入水中，当水被搅动时，他认为一位天使使他得到医治。然而耶稣没有用水就治好了他。约翰福音第九章中的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希罗亚池能够帮助他。他不是在寻找水，他不知道希罗亚池的价值。尽管如此，耶稣还是让他去希罗亚池洗澡。因此，两个账户中的水的情况有些相反。在这两个记载中，法利赛人发现了这一点，批评耶稣，这与安息日有关。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爆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论。在第五章和第九章中，整个事件是一个教导问题，有助于耶稣解释他使命的本质。在第五章中，被治愈的人似乎是同情法利赛人的人，因为当他发现是耶稣医治了他时，他就去告诉法利赛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了让法利赛人对耶稣感到厌恶的人。正如故事所讲述的那样，他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第九章中，瞎子与法利赛人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他嘲笑他们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问他同样的问题。当然，他们试图辱骂他，然后把他赶出了犹太教堂。所以，与第五章和第九章中的法利赛人的关系相反。第五章中的人，根据耶稣对他说的，不要再犯罪，除非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瘫痪与此有关。至少，这意味着耶稣对他说，你最好振作起来，否则更糟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第九章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耶稣申明人不是罪人，这一切的发生只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五章中没有提到这个瘫痪的人成为信徒。我承认，这是来自沉默的论证，我们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将他永恒的命运托付在这里。只是从故事本身来看，他并没有成为一名信徒。然而，在第九章中，显然，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信徒，而是一个模范信徒，一个信徒。他的信仰现在在第九章末尾教导了关于信仰本质的相当多的教训。当然，这两点都导致了第五章中随之而来的争论。耶稣教导了所有为他做见证的见证人。在第九章中，简短精辟的陈述表明了这种情况的讽刺，即那些被认为具有伟大洞察力的人实际上是盲目的。我想，这个曾经失明的人现在不仅能看到肉身，而且还能看到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对这段经文有一个讽刺性的结论，我们最终得出这样的观点，失明既与身体问题有关，也与精神洞察力问题有关。于是，这个盲人重见光明，逐渐对耶稣有了更多的认识。起初，他意识到耶稣是一位先知。当他与法利赛人辩论时，他不断地评论耶稣，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这里正在发生一些好事。渐渐的，当耶稣来到他身边，问他是否相信人子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无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当耶稣说是我时，他显然立即俯伏在耶稣面前，俯伏，我应该说，并敬拜他。所以，这个盲人，一个普通人，获得了洞察力。法利赛人是有地位的人，是托拉专家，有肉眼的人，拥有文化的所有地位和权力。那些所谓有洞察力的法利赛人，却被证明是盲目的。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他们的心却完全不知道神正在做的事，不知道神在耶稣里所做的事。所以，睁大眼睛或睁大眼睛，这就是悖论。 约翰福音中提到光和视觉的其他经文也很有趣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完整的圣经神学，尽管我们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它。您可以查看其中一些段落并亲自研究它们，了解视觉如何成为精神感知的隐喻。也许我们在新约圣经中不断回顾并多次提到的所有这些内容的种子文本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它与以赛亚的使命有关。以赛亚看见神被高举在宝座上，他就敞开自己是奉神。他会去差遣我，我在这里，差遣我。所以上帝说好吧，但他给以赛亚的使命肯定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使命。以赛亚的使命是向许多铁石心肠的人说话。因此我们在以赛亚书六章中看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和其他福官传统中出现的这段经文，以及对水池和撒种者比喻的解释。这也发生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中，保罗在那里的侍奉结束时。那么以赛亚被告知了什么？有人告诉他，即使人们看到和听到他在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真正理解。因此即使他们看到了，他们也不会真正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们听到了他要说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他们不会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即使在以赛亚书中，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因此他在新约圣经中多次出现。所以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我怀疑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说法。几十年前，即1970年，甚至还有一首流行歌曲是由创作了很多幽默歌曲的雷·史蒂文斯 Ray Stevens 创作的，歌曲的名字是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in its own way。 雷写这首歌的主要目的是说你不应该评判别人。如果你是，那么你的问题就在于你太盲目了，以至于看不到其他不符合你的世界观的事物的价值。所以我认为雷基本上是在歌曲中教导道德相对主义，而不是认可这首歌。但我们多次听到这句话，没有人比看不见的人更盲目。选择保持失明的人才是真正的失明者，而不是那些身体失明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有洞察力，非常警觉，并且非常精通他们的智力成就。因此我们现在想一想，从圣经中关于这个盲人的事件进行推断，这告诉我们关于整本圣经中的盲人、视力障碍者的什么信息。如果我们回到旧约，毫无疑问神关心盲人。以色列被告知要对那些取笑盲人或在高速公路上引导盲人误入歧途的人发出诅咒。约伯记第29章提到了同样类型的价值。诗篇称上帝是打开盲人眼睛的那一位。你会看到一些关于这一点的预言文本，其中包括以赛亚书35章，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中可能提到了这一点。当时施洗约翰被监禁并问耶稣，我应该寻找其他人，还是你要解决问题或不是？耶稣提到了盲人能看见，聋子能听见，以及人们从死里复活。而这些语言可能暗指以赛亚书第35章。所以上帝确实打开了盲人的眼睛。其中一些经文，你想知道他们是否是关于身体失明的经文，或者他是否正在打开以色列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他正在做的预言，以获得上帝的最终祝福。另一方面，虽然我没有列出这些经文，但在以赛亚书和其他预言经文中，有一些经文说神会因人们的罪而使他们失明，而失明是一种审判。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并不是真的会让人们盲目，而是因为他们的罪，上帝本质上会让他们看不到他的现实。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许多经文中都看到耶稣对盲人表现出同情心并治愈了他们。看看失明如何融入保罗的使命是很有趣的。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在塞浦路斯岛上遇到了一个人，我相信他的名字叫以利马。这个人被描绘成某种神秘人物、某种媒介或巫师，所以他是反对保罗的。所以保罗看着他上面说，有趣的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9节强调扫罗被圣灵充满，并说直视以利马，直视他的眼睛，如果你愿意的话，并说你充满了各种欺骗和诡计，你永远不会停止歪曲主的正道。现在主的手正在攻击你，你会暂时失明，甚至看不到太阳的光。因此文本继续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这一行为的观察者如何因此而相信主。 所以这个巫师以驴马对神的事视而不见，并且反对保罗，所以保罗把他弄瞎了。他的身体状况也适合他精神上的盲目。另一方面，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受审并向亚基帕辩护时，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了他的使命。他说，神呼召他，神已将他从他自己子民的迫害中拯救出来，他来自外邦人，神现在差遣他来打开眼睛，将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上帝，以便他们可以得到罪孽的宽恕，并在那些因信我而成圣的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在圣经中再次看到耶稣如何来启发世界，而约翰福音第九章中这个人的盲目本质，描绘了人们在离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对上帝的盲目性。正如耶稣所说，我们以此作为结论，我是世界之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对于视力正常的人和视力障碍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如果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拥有生命之光。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十一节，耶路撒冷的紧张时期，盲人与盲人，约翰福音 91-41。